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在一年一度啊，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春节结束之后呢，我们又迎来了冬奥会。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冬奥会当中非常令我感动的一幕，就是中国的两位花滑选手获得了中国在本届冬奥会的第9枚金牌，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为什么会说特别感动呢？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人在刷这个隋文静和韩聪的双人自由滑的一个完整的段落。我当时还在想，哎呦，这个段落怎么还有6分钟这么长。然后但是当我真正点开这个视频，然后沉下心来去欣赏这6分钟的时候，我在最后音乐落定的时候，看到两位花滑选手紧紧的相拥在一起，特别是隋文静激动的几乎落泪，然后那会儿我就觉得真的太不容易，太了不起了。就是他把一种技术和美和艺术和这种享受都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你会觉得就算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高抛跳啊，或者是旋转三周半等等，落地的时候就是他的手一展开，你就会觉得这一跳他不是在尝试，而是实实在在的扎扎实实的落在了地上，然后就觉得这就是他训练的成果，而是那种我就是好学生，我答任何卷子都会100分的那种笃定感。我觉得人生中这种笃定感和这种全力以赴去冲刺去争取的这种状态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所以在最后他们两个在这个曲目结束之后的那一刹那的紧紧相拥，就让我觉得特别的动容。我觉得我可能是在整场的这个冬奥会当中看到了最为精彩或最为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我觉得可能人生中就是需要有这样的感受吧。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彩的瞬间包括我们几个滑雪的小将啊，包括谷爱凌啊、苏翊鸣啊等等等等，他们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这种难度和这个实力。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朋友打趣的说到，我说冬奥会的项目不是一般人能够去训练参加的，特别是什么高台滑雪这样子的一些特别特别高难度的动作。我觉得所以说我特别特别为中国队感到自豪，感到骄傲。而且我前段时间还专门去到了这个冬奥的速滑馆当中去看了一场比赛，就是看到了武大靖的一场比赛。所以那些让我们能够在看台上的观众去为之呐喊骄傲的这些现场的运动员们，其实他们也真的是获得任何的殊荣，就哪怕他们没有拿到任何的金牌，我都觉得他们一定是这个场上最为发光、最为值得被尊敬的存在。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分享了一下思墨在今天看到这个花滑的一个真实的感受，特别特别开心。OK， 那今天呢，我们想要和大家在我们的心灵港湾当中讲点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我觉得体育精神一定是更高、更快、更强，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不知道大家在这一次的冬奥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很多的选手已经不是在以这种我4年磨一剑，然后我就要在这一次这短短的就是也许就是只是几十秒或者是几分钟之内，然后去拿到这个成绩，他所带来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他们会更认为说我训练了这么久，我一定要拿一个金牌银牌，一定要为国争光等等。但是在今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冬奥会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很多的国家的运动员，特别是中国运动员也是包含在内啊，就是他们特别特别的以能够自由享受这个 舞台状态的这感觉为他们能够获胜的一个独门法宝。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中国人在大国心态上面其实也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的概念在于我们以前可能急于向别人去证明我们中国有哪些方面的实力，或者是我们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希望让别人看到我们很强很厉害的状态。但现在你可以从冬奥会的这开幕式上面就可以发现，我们并不在意外界怎么说，甚至我们最后火炬有没有点燃我们都不在意。我觉得这种不在意的状态其实非常的了不起，就是有一种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视为上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里边有很多惊雷，就是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在面上就非常非常的淡然处之，就是我不在意大家会怎么想，我不在意是不是我要表现出来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在这么多年当中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感触。当然了，我们也觉得奥运会的举办也是在一个非常友好的、团结的、和平的一个大的氛围下体现。所以今年你就会发现，在开幕式的时候，每一个运动员上场的时候，我们都报以了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来到中国去体验中国的这种文化，也愿意和中国的各个比赛项目的这个运动员去同台竞争。我觉得都是一些，应该是一个多文明融合的一种概念吧，我觉得特别让人期待。但是其实呢，我为什么想从冬奥会上讲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也最近发现啊，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并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争先啊。当然可能在冬奥会上，因为运动员的目标嘛是为了就是拿到金牌，但是我是反映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我反映到现在的整个的大的社会环境当中，很多人已经不太愿意去在很多方面去展现出自己有多么强的一种状态，反而相反，他们会用一种技巧去慢慢的让别人可能用更加另外的一种角度和眼光去更为尊重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学会了一种状态，叫做示弱。所以今天特别特别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示弱的状态。大家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向别人示弱呢？争强好胜难道不是小朋友们或者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在人生的一种奋发图强、勃然向上的这种状态当中最好的状态吗？但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在某些方面你的示弱反而会迎来更多。我在这个示弱这两个字上面，我其实想了几天，我在想说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示弱画面吧。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女生拧不开瓶盖，然后顺手就递给了旁边的男生，然后男生就拧开瓶盖。其实他其实明明可以自己做，但是他可能却用另一种方式，比较你可以理解为撒娇啊、卖萌也好，或者是想要就是让另外一方会觉得自己被需要，这种感觉很好。所以其实为什么有些事情明明自己费一点点的小功夫就可以解决，但非要麻烦身边人。其实我们来讨论一下，在示弱这个词看到它的时候，如果只是表面的行为之后就立即下判断，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或者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识人技巧高超，然后就完全忽略到他人的真实内心想法和情感。其实这种贴标签的行为其实我们是不愿意的，所以我们不愿意说这个人向我示弱，他其实是某一种所谓的比较有心机的，或者是很绿茶的一种行为。其实我认为示弱和这种有心机啊、绿茶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其实示弱其实是一种对自己内心真实状态的一种接纳，也是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技能。你或者可以认为示弱甚至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沟通技巧。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今天就和大家来分析一下思墨在想到示弱这个话题的时候认真的总结思考了几天之后的一些成果，就是示弱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学会这种技巧，在一些适当的时候去运用它。 OK， 我们先说示弱的本质，它其实本质就是保持真实开放的一种状态。真实开放，什么是真实开放呢？它其实就是向他人展示出了一种自己需要帮助的状态。人们普遍的认为向他人的求助就意味着真的无能为力，或者是就真的不被需要，或者是真的就有点自己搞不定了，你有可能会失去了主动权等等。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示弱就意味着我可能会被拒绝、被嘲笑、失去主动权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在翻到了一个心理学家的一个就是报告当中显示出来，在2018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做美丽的混乱效应，叫做 Beautiful Mass Effect。什么叫美丽的混乱效应啊？就是其实就是形容人们对于自身和他人的示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其实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对示弱的自己做出更为相应消极的评价，也会更加关注到自身脆弱的消极的方面啊。而在描述他人示弱的时候呢，就会更关注他的积极的方面，评价也更为积极啊。那反过来想一想说，当朋友们向我们主动求助或者倾诉情感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认为对方软弱无能，反而我们会更多上的时候会认为这种能够真实的表达是一种很真实很勇敢，然后你也愿意去伸出援手，就甚至你会觉得这个人不装，就是他能行的时候，他强的时候，你会为他骄傲自豪，但他向你示弱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自己形象一下子好像高了很多，然后你也愿意去倾听，然后愿意去帮助，你还甚至会觉得说对方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们的关系更好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听到别人经常说朋友就是你麻烦他一件事儿，他麻烦你一件事儿。但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后来我和朋友去分析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去请求别人的帮助。我们的答案后来都是相同的，就是是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张不开这个嘴啊，或者觉得说特别不好意思啊什么的。但其实聆听方或者是就是接收到我们信息的这些人，他们并不会认为我们的无能。所以说当我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勇敢的向他人敞开自己。而这么做的前提就是我们也能意识到自己的有缺点，并且希望并努力的去接纳它。而某些情况呢，示弱的人说句实话并不是真的弱，也并非是真的不能自己解决问题。比如说我的路痴朋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是路痴，你比较认路啊，你把攻略做好，你把地图安排好，然后我就跟着你走就行了。你看上去你会觉得认路的朋友是把麻烦交给了我，让我带着他走。但是其实我当他问他，我说你一个人怎么办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就看导航啊。那其实我心里的 OS 会想说，那为什么你不也要看看导航呢？但是反过来我会觉得说，他在认可我的一种认路的能力，同时他也特别特别的信任我，相信我做的选择不会比如不会害到他，或者是我们不会多走一些冤枉路等等等等。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自己去一个地方，而只是他主动暴露了一些自己的脆弱，或者是不擅长的地方，他认为对方肯定比自己强的方式，然后他就会去选择信赖对方。而信赖也就是依赖，其实是人际关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需求。能够坦诚地向对方示弱，也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正视了自己的缺点，还正视了自己内心想要依赖他人的真实诉求，并且将它展现出来。所以说示弱，我觉得如果换成一句话的话，就是我真心的需要你，我也需要你的帮助。而大家其实所讨厌的那种有心机啊绿茶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把对方当成一种资源，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摆清这个示弱的位置，就是它是一种自我的状态，无论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他人的帮助，还是说一定程度上我们想要依赖对方，示弱的我们一定是真实的自我接纳的，而且是基于内心真实的需求做出的回应，而不是为了可能未来客观的某一些利益所图所做出的那种让自己心里都很别扭的那种表达方式。那说到这种示弱的本质，那我们再聊一下它的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当我们真的去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的示弱也可以让我们认为是请求支援的一个信号，让自己保持开放的状态，然后让自己慢慢的进入到一种状态，是让有能力的人知道我们是需要帮助的，或者是给他人发出一些信号，就是我是可以接近的，我不是无所不能的，我也是需要别人能够在各个方面支持我的。所以说在向对方示弱的过程和求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逐渐的加深彼此的关系。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说了，说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就请他帮你一个忙。所以说很多朋友的熟络也许就是从彼此麻烦开始的，你让我帮你联系个事儿，或者是你让我帮我找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有些时候相对于那种习惯逞强的人吧，他就会认为想要独自承担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把自己架到了一个本不可能的高度，并且将他人接近自己的通道去关闭了。比如说一个女生，她可能需要一个人把两个20公斤的大行李搬下楼，他自己做就会很吃力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他请求别人的帮助，其实就是在建立他人和你的一种联系，让搬行李这件事情完成的更高效。但有些人会说了，好啊，那你人家帮你搬完行李之后，你有什么馈赠？有些时候或许如果你更有勇气一点的话，你可能邀请对方喝杯奶茶，喝个咖啡，又或者是请他吃个饭，或者是留下一个信息号码，也许在以后未来他能需要的时候也能帮得到他，那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链接了。所以说研究也表明了，主动学会向那种他人寻求帮助建议的时候的人，他们是可以提高工作的绩效和满意度的。所以说既能够加深与他人的联系，又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那何乐而不为呢？另一方面，其实适当的示弱也是能够更好的平衡关系当中的权力动态。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诶，什么叫权力动态啊？就是权力动态它其实就是一种应该说是很多人会有一种这种状态，但是你就会觉得，比如说一个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啊，做得比我什么都好的一个伴侣，在让人心向往之的同时，也会让人产生自卑感。这个关系当中呢，共同成长就变成了一个人追着另一个人赶啊，长时间一长，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压力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要门当户对，其实就是在更好的平衡关系当中那种权力的动态。那如果关系中更强的那一方可以适当示弱呢，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实再强的人他也并不是完美的，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弱点。那这样的一来，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哦，原来坦诚的示弱会有更强的连接感。我记得以前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感情的方面的我们的心理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到一个关于怎么样来平衡。这个平衡感其实就是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当你踮起脚尖去亲一个人的时候，他刚好弯弯腰也能碰到你。所以这就是一种双向的状态，就是他可以俯下身子，你也可以仰起头，但是你们双方又不会觉得特别的累。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的暴露与信任和喜爱和亲近感都是成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你自我暴露的越多，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信任、喜爱和亲近感。那自我暴露其实也就包含了示弱。如果你问我如何能够更好的示弱，我觉得我有几个建议可以分享给各位。 首先啊，我们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你不会是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要去示弱。比如说，你可能正要准备跟人家吵架，但是你不合时宜的示弱，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说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好。Anyway， 我不是让你和别人吵架，我只是让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地点，什么时候是适当示弱最好的时机。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选择合适的人和地点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让我们展示脆弱，尤其是那些脆弱的人，对我们来讲，是可能极为隐私的部分。比如说，在示弱的时候，我们要挑选值得结交的，或者是本身就很重要的人，而且会选择一个尽量能够让双方都很放松，而且有一定隐私的地方。第二个就是不要用力过猛。有些人呢会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一个人能够听听我说话了，能够暴露我内心的脆弱了，就疯狂的输出。我看到一句话说到说，当你见到一个人没有两三面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你并不一定是信赖他，你只是自己孤独。所以说，有些时候当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自我暴露的机会，就会将压抑很久的情绪一并宣泄开来。这样夸张或者混杂的情绪表达，可能很难让接受方消化理解，也更不要提安慰和帮助了。所以说，在我们示弱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专注在一个点上面，这样呢，对方容易接受啊，也容易更加的自己会比较直白的将我们的想法和心情传递给对方，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实和勇气。第三点就是学会用一些表达情感的词语啊。什么意思叫表达情感的词语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大家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了。比如说，一些情绪暴露在示弱当中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看似展示缺点啊，其实都是在表达情感，所以可以用一些情感上面的动词啊，或者形容词，比如说啊，我们开心的，高兴的，兴奋的，悲惨的。动词呢，比如说啊，你要拯救我呀，要有些人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事情会击垮我呀，怎么样？甚至你还是可以加些语气词的，就是哼哼哈哈的吧，就是都是可以对于这个感情的表达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帮助的。其实这种细节的，用词的差别，都是可以很好的传达你的心情的，也可以让更多，你想要表达的内容被你的倾听者所理解。并且产生共情。第四呢，就是还是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千万要注意边界，不要过度分享。就是虽然他人的理解和包容吧，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示弱而开始评判我们，但是如果没有边界感的示弱，就会给人家留下一种你很无能的印象，就变成了一种相反的一种感受了。别人就会觉得说，你除了跟我诉苦抱怨，向我说你自己有多么的不行的时候，你还什么事儿能行？所以说，研究表明啊，当人们反复暴露关于自身的负面信息的时候，也许可能朋友更不喜欢他，伴侣也不会提供更多的支持。所以说，一次好的示弱，其实你是需要在前面提前去内心盘算的。比如说，当你准备要去向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领导去表达一些诉求，或者是一种示弱的状态的时候，应该表达的是自己遇到的困难，明确的提出自己的需求，而不是说不管不顾的把自己所有的做不了的事儿不开心的情绪全部都摊开的桌面上，然后就是让对方去安慰你、同情你。我觉得一来二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真的可能是那种既没有能力，然后呢又很难平衡自己的情绪的人。所以说，我们来就是举个例子啊，一个很好的示弱的话术，怎么说呢？可以这么说啊，说，现在呢，我确实遇到了一点困难，这个事儿让我特别特别的焦虑，但是呢，我暂时可能还不太需要一些非常具体的帮助，当我可能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跟你说，你看看你的情况是不是能帮我想一些方法，我觉得我可能在这一次。和你聊聊天，我就觉得很舒服了。我觉得已经从你身边获得了很多支持和安慰了。但其实是一种比较浅性的一种示弱，但是它其实就是给你未来你要去麻烦这个人的时候去埋下了一个很好的伏笔。所以说，其实 第五点，我就是想分享，就是其实示弱是互相的，也许这一次你向他示弱，反过来也可能他也会向你示弱，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示弱或者是交流的状态，就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因为我们期待对方给我们给予安全感啊、支持、鼓励和安慰。所以说其实真正的建立起双方的关系也是需要互利互惠的啊、也是互相互助吧。所以说在对方在我们最需要的我们的时候帮助了我们，我们也帮助了他们啊，我们互相双方都在脆弱的时候陪伴了彼此，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就是我们彼此相信，而且建立了一个真实连接的信号和动机。那这种动机呢，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示弱，它其实是一个未来在人际关系当中非常好的伏笔。所以说我认为在一个工作生活当中不容易轻易示弱的人，也许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呢，去尝试在某些场景和某些人我们认为是有一些可以去进一步进行一些连接点的。而示弱可能是给大家的一种小的方法和技巧，你也许可以觉得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啊，也可以试着克服那些好像不存在的恐惧，正视自己的诉求，也找一个能够信任的人，慢慢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会逐渐的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自己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其实你会发现，人们也愿意接受我们的脆弱。当我们开始不再试图维护一个完美的人设，开始敢于把真实的缺点和脆弱展现给他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做到了拥抱自己。我们也拥抱到了更加真诚、更加深层次的人际关系。所以，各位，学会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和合适的人安静的、慢慢的，能够彼此信任的，学会示弱吧。好了，那么祝各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要一直逞强啦，我们也一定会获得更多的温暖和爱。那么在这种看上去有一点点示弱的状态下，其实要记得我们永远都是在以退为进。好了，我是思墨，在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加油，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